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听到这首歌呢，让大家有一种很抒情的感觉。吃完饭后有点不爱困啊，别再困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了。待会呢会先带大家来看看今天的生活法律审庭看庭之外，那么当然也会回到了高等检察署哦，也是李允烈检察官哦，在下庭的时候来帮大家来解决猪瘟啊，猪瘟啊，最近哦，不只是猪瘟的问题齁，还有就疫情的问题啊，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都很像洗三温暖，对不对？都跟我们的生活民生有相关，要提醒你咯。好，我们先让大家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庭看庭有哪一些要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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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呢？哪呢？
哪呢？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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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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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立法院呢三读通过这个删除民法的一个兄弟姐妹特留分哦。那么这个规定呢，法务部也支持修法的一个方向，也尽速来推动整个配套修法，整个完善的一个现代继承的一个法制哦。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修法方向相同之外呢，也代表支持。那么在主要的一个关系哦，包含了这个现代的一个社会家庭哦，生活的一个形态改变，所以兄弟姐妹哦，这个之间的关系呢也没有像以往这么的紧密。那为了呢这个回应整个社会的一个期待哦，跟斟酌所谓的放宽对于这个遗属啊，还有就是自由的跟这个限制的部分，那这一次删除的是兄弟姐妹之特留分的这部分，还有就是应继分，好，就是继承的意思啊。规定呢就是还是维持，但如果被这个继承人位于这个生前呢就预立遗属哦，要排除这个兄弟姐妹来继承遗产的话，那么呢没有误的话哦，就是其他前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时，那兄弟姐妹还是一样依照规定民法第1138条规定来继承哦。所以呢在刚刚讲到了避免哦这个删除了这个所谓的相关规定可能造成的一些个案适用的一个结果不公平，所以也邀集了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哦，相关的一个这个密集召开第六次的一个研商之外，也凝聚了一个民法继承编 部分修正条例的草案，那也配合修正现行的遗产酌给制度。那么当然呢，这个整个一个增订包含了继承人的一个特别贡献的规定等等，特别在这个目前哦，已经有报备行政院审查中了，所以呢也会持续跟相关的机关来做协调，也推动后续的一个法案来做审议的作业，也尽速的可以完成整个配套工部分呢，在这个修法程序，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继承法的一个让大家齁，这个民众也好，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完善，更加的了解。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也很关注哦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大家对于哦这个整个的一个职务调动了哦，其实不只是在警察单位，在检调单位也是一样的。那么在法务部的部分呢，这个主任秘书呢余立珍会调任最高检察署的检察官，而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戒调本部的这个参事，还有这个部长室的主任哦，陈玉平会担任我们法务部的主任秘书。那再来一个法制司的张介清，这个司长呢调任台高检的一个主任检察官，也以这个新职戒调担任这个法务部法医研究所的所长。那么在检察司的一个检委会副司长调任的是法务部法制司的司长，而参事谢志明是调任法律事务司的司长。好，这个呢是在8月26号呢经由这个行政院核定就生效了在第一波的部分也提供给大家。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最近的这个数位诈欺这个浪潮一直在一波又一波啊，所以法务部也携手了这个公股行库跟打造金融的一个诚信防御网。那么在今年的一个金融从业人员诚信要升研讨会中呢，邀集了跨部会，包含了法务部、财政部、金管会，还有各大公股的一个行库，还有学术代表等等，将近有200多人哦，我们会来一起共襄盛举，然后将整个的一个这一次的研讨会的内容呢，包含了透过这个跨部会的一个交流，还有就是金融业的一个注入连结文化跟法尊防线的部分，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如何来遵从这所谓的专业伦理跟金融业的一个根本。那面对这个快速演变的一个数位犯罪，所以法务部也持续的呢推动跨部会的联系联防体系让这个诚信呢可以从个人的信念一直升华到制度化核心化，还有打造整个透明跟韧性的一个治理化，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清楚。马上要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林允烈检察官时间咯。
在这个世界，我每日都认真地望，这个最美的梦，我是我自己的主人。点点做工，点点打拼，点点地看人的面色，煞不知天光了后，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细汉的相片，一张一张，拢是纪念。时间在走，拢无感觉。走出我的希望，关键路坎坷，就算孤单也爱知影。我为啥用心地找？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也有预告了，要回到了这个高等检察署林允烈检察官呢，要来陪伴大家一下庭解决猪瘟呐、不是只有猪瘟，听众朋友很可爱，还说还有疫情。我跟你讲，检察官没有那么神， 好不好？我们先一样一样来，好，让他慢慢来。好，这个暑假到了哦，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这个，很多人呢会出国。那当然呢，里面如果呢，我们喜欢去买那个当地美食啊，伴手礼，譬如说啦，泰国就是要蛋卷里面要加猪肉，然后呢，这个东南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伴手礼里面呢，不管是夹心的也好，都会加一些这个所谓的添加物，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像泡面一样吗？啊，这个也有问题吗？好，没问题。很多人都说啊，我带一点点，我自己吃不行哦。好，其实呢，你知道非洲猪瘟的病毒生命力很强，它如果这一旦进来的时候，不只是影响我们的养猪猪，好，还会冲击到什么食物链，好，就是食品供应、物价，好，所以呢，今年呢，获得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这个认定哦，恢复为非洲猪瘟的一个这个非疫国团，因为非异国啦，好，也是亚洲同时哦，这个维持三大一个猪病哦，非疫国家的这个台湾 ，OK， 所以这个成果是很珍贵的，好，大家一起来守护一下。所以呢，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这个话题之外，也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来去找找高等检察署哦，也是我们的李允炼检察官，让大家可以深入了解不可轻忽的。这个非洲猪瘟哈，哪一些行为小心？还有最新的这个案例哈，不只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到底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赶快来让这也是云炼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这个瑶瑶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午安。
是哇，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猪瘟，然后听众朋友很可爱的说：“哎呀，还有那个疫情。”我说：“哦，他没有那么神哈，给他一点时间。
哦”
真的。不过倒是哦，这个我们既然守住了，我们就要一直要守到底，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暑假了这个旺季哈，很多人呢出国返国就一定要来带一下当地特产呐、啊。可是呢，哎呦，一入关哈就被没收了。有些呢是在当地国就被没收了，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聊一下？根据这个移民署了，还有这个海关的一个统计，那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是，这个刚刚这个瑶瑶主持人这个前面就说得很完整了、哦，我觉得也说得很好，因为现在毕竟还是在旅游旺季，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有时候从出国难免要带一些伴手礼。那我想接着刚刚主持人的这个话来讲哦，就是根据移民署跟海关的统计哦，其实去年哦有542位旅客因为违规携带这个猪肉或含有猪肉成品的制品入境，被裁罚新台币20万元起跳。那甚至于有144位外籍旅客哦，他无法缴纳，他没办法当场缴纳，他是被我国这个当场拒绝入境，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入了我们国门，所以这个防治非洲猪瘟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而且我觉得发现他钱也罚得非常非常的重，不是只有重要，而且是钱也被罚得非常非常的重哦。然后呢，大家都会想说，为什么要被罚钱？又没有宣导。其实不是没有宣导，出国的时候呢，一定都看得到，只是我们视而不见。进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其他国他国的时候，我相信呢，还有要入境的时候也会来提醒你，只是呢，我们可能太开心也没有听到，对吧？
对，没错。其实哈、哦，我回到主持人刚刚这个提问说，老百姓可能会觉得说，
我干嘛被罚？对呀、啊，
对，干嘛罚那么重？实际上，就诚如这个瑶瑶刚刚讲的，其实一直都有宣导，而且在台湾的不管是社会新闻、健康新闻、卫生新闻，其实政府或地方政府其实不断的都有在宣导，甚至于各位出国的话，如果有印象的话。看一看那个出国前的那些看板，或是电子的跑马灯，实际上都有一再提醒说不要带这个含有猪肉制品的产品回国。就是有些老百姓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就一块肉干啊，甚至一个肉包，为什么这么严重要罚20万？实际上是有，我简单讲，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有稍微提到。因为非洲猪瘟的病毒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其实这个据研究哦，不管它是经过冷冻、加工，甚至于煮沸，那非洲猪瘟还是有可能存活。所以 这些病毒进入到假设进入到台湾之后，再经过所谓厨余啊或是其他的管道散播出去，那疫情就会爆发。就像这个去年那个台中爆发的这个疫情，其实
也是一样，
不管是我对非常严重，不管是我国的中央地方政府单位、卫生单位，甚至于是司法单位，都非常重视，积极来做处理。
这个不能开玩笑，是真的哈，因为你不要以为说那吃下去我就拉出来，不见得。好，它是一就很像我们打疫苗一样哈，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哦，大家一定要有那个要有那个 sense， 你知道吗？对，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行政法是行政法，这个里面会牵扯到刑法，可能大家还搞不清楚状况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让民众可以这个了解？哎，这个严重性很严重啊，到底有多严重？请教一下主任，也请教我们的检察官了。
好，感谢哈。那我想，就是说从这个违规携带肉品要负哪些法律责任，首先就是我们提到这个行政责任，就是依照这个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它规定其实你从疫区你没有申请检疫，你就带这些肉制品，不管是香肠、火腿、肉干、肉松、肉粽、肉包，还有甚至于是肉类调理包的泡面，还有一般容易忽略的这个肉酱、肉罐头，其实这个只要进来哦，都会被裁罚20万元，新台币20万。那如果再次违规，实际上它最高是100万，所以罚得非常重。那外籍人士的话，如果没有当场缴清罚款，他就拒绝入境了，直接就是送出国了，他不让你入境，所以这个行政责任其实是非常的重。那重要性就如刚刚我讲的，它就是有一些原因的、那这个是在机场违规携带，可能不小心啊或没注意，这个罚20万。那如果哦，你是透过邮寄、快递，甚至于走私肉品，这个哦不仅可能有行政责任，更可怕的是可能有刑事责任。就说刑事责任，就是说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41条有规定，你擅自输入这个检疫物，就是这个非洲猪瘟的肉品，你最重可能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它刑度非常重，甚至于是可以得病科罚300万元以下的罚金。所以这个你邮寄或快递的时候会被海关或会被这个航警发现之后会被查缉，这个可能有刑责，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留意，尤其是网购食品，这个千万不可以大意。
没错哦，方小姐说选他啦，要选什么啦？哎，看一下他写的啦。他说哈啊，统一肉燥面嘞、
统一肉燥面，就国内的没有问题啊。
他说我带出去又带进来、
带出去，这个是好问题。
他现在、他现在写的、对啊。
带出去又带进来，实际上，这个听众方小姐，我觉得你问的很好。
对，我也吓一大跳哎、对啊。
对，法律问题，理论上你带出去，可能有些听众会带出去出国吃个泡面，但是我会建议啦，尽量在国外就把它使用的啦，因为你又从国外再
带进来，对，
有时候会造成误会，也许你可以主张说你是迷风啊，或是从国外从台湾带出去带进来，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就会变成你会多
很
多无谓的证明，对，麻烦你何必呢？你带出去就吃了吧。
真的真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我们都
会的。但理论上，这种行为哦，我们是不鼓励的，因为这个会造成，就是有旅客跟这个海关跟查缉单位的困扰了。因为带进来，他会觉得说你就是带肉品啊，你就是从疫区带肉品进来。那至于这个东西是台湾的还是不是台湾的，这都要查证啊。所以有时候你就我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个麻烦事。
哇，不过那个我们昨天有讲到了，这个统一肉燥面好，这个我们也订吃一下。对啊，
是这个要推、多推广这个国内的产品、
真的。然后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过，对啊，因为有些人真的，我讲那个叫做怀念的味道，哈、
哦，是是是，
哎，那个感谢你，
对
对，
我觉得还是尽量哦带出去，尽量吃
就吃掉了，
对
啦，对，不
要
自己找麻烦，
不要带回来，而且包数不要带多了，万一你带出去那个入境国的国家也有一些防疫的规定，我觉得那个也很麻烦。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个非洲猪疫啊，这么的严重啊，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进口商的话，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如果真的被检举，或者是被举发，或真的有这样的时期，那个法律责任会很重吗？跟一般的这个自己自带的话，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是觉得，如果说是在机场啊或港口违规携带这种。可能是没有注意或疏失哦，这个大概都行政责任了、可是理论上，这位听众提到进口商，走就是进口肉品，
进口肉品，
理论上他一定知道了，因为你要进口肉品，你要申请，他如果地区的话，他不可能让你进口，所以理论上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你如果说是偷偷走私，哇，那个就更严重了，那个不仅仅。会有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的这个刑责规定，你若是走私的符合惩治走私条例的要件的话，它还有惩治走私条例刑责的问题、所以理论上合法的肉商或合法的进口商，他要进口肉品，他不可能说不去申报，而且如果是疫区的，他也不可能进得来啦，因为我们就禁止啊，除非是说我国政府规定说，那非疫区可以进来，那另当别论。你如果不是，如果是疫区的话，那不可能进来，所以理论上也不会准许，也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尤其是刚才主任也特别讲到，很多人因为携带肉制品哦，这个入境就重罚。好，而且呢，这个错误哈、已经现在告诉你了哈、香肠、肉干、肉包、肉粽了哈、调理包、泡面了哈、少量免罚啦，但是不要太夸张哈。真的，20万、20万、千千呢、20哎，哈，这个是卢小姐说，如果透过网购，还有这个虾皮呀、还有代购啊，它也是标榜那个只有味道啊，你怎么知道里面真的是不是肉？他说这样也有犯法，还是是属于合法？
好，这位听众，我觉得的问题很好。其实基本上哦，他如果不管在虾皮或是网购哦，如果说是国内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了、那你从
国外
了，台湾以外的地区入境的话、我觉得就要很小心了，因为基本上那个亚洲的疫区很多嘛。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自己觉得你购买东西哦，可能那个包装的那个商品的那个成分的标示，可能要注意啊。如果说它的成分标示只是说，有一个肉骨茶香的味道，不含实际的肉类，
对不对？
对，那个，对，那个当然不含肉制品，那个没有问题啊，那可能是调味的、可是如果说它有一些肉制品的话，我是觉得还是谨慎一点了、
徐小姐说，鲜虾面里面不是有那个干燥虾吗？我的天哪，我的妈呀！
干燥虾，因为它不是猪肉啦。所以这个不会
在
所谓
否猪啊，否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也要主持人这样讲很好，就否猪了。如果不是猪，其实应该也说不是在我们
范围内
广播节目的范围内。
对
对
对对，
那个前提我们要先厘清。
因为我们现在是防猪瘟哈，请大家帮一下忙。哈，
对，
而且那个一包肉干，大家会想到说，哎呦，我只是吃一片就要你咋办哦，哈，怎么那么的重啊？啊，这个怎么样来如何避免触法啊？我觉得这个也要来让这个主任来跟大家讲一下，来安心可以把这个伴手礼带回家，不然都心惊惊来，来请教一下主任。
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家出国。要带伴手礼回来哦，我觉得首先就是有三句这个我们政府最重要的防疫口诀啦，就是不携带、不购买、不寄送。
这个
那所谓不携带、就是说不是说你伴手礼都不能携带哦，伴手礼一样带啊，你出国玩 大家
不戴很怪啊，对啊，
对，开心嘛，大家可以戴啊。但是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带猪肉或含有猪肉的制品带回台湾。
嗯，
哦，我想你不带猪肉，你其他的产品或其他的纪念品还是可以带回台湾嘛。
嗯，
哦，那你不购买就是同样的道理。那一定要海外购物，一定要确认这个成品的商品的成分啊。
嗯，
哦，只要有疑义，我觉得
不要
一证起见，不要购买。那不寄送就是说你不要说啊，我自己携带，我怕被抓，那我用寄的。
嗯，
那实际上你用寄的，我们刚刚讲说，你不仅行政可能有责任，你还有刑事责任。
嗯，
那更惨。所以不携带、不购买、不寄送，这个是政府强调的三项防疫口诀。那我也觉得可以给各位听众来参考。
嗯，是哦，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近期哦，我们持续有这个农业海关移民警察调查哦，检警调移哦，这个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哪一些要特别小心哦，尤其是加强查缉的部分，寄回来比较方便错。好，我们就已经在等你了哈，其实真的，所以小小的决定在自己啦哈，祝大家很开心的去玩哈，珍惜一下我们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个好名声呐，哈！千万不要自己打破了那个猪瘟飞一国的成果，不然的话，我们下次讲的不是只有猪瘟了哈，请大家帮帮忙哦！也要非常谢谢这个一下庭百忙之中哦，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是我们的高检署哦，也是林允亮检察官，我们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谢谢，
拜拜，
好，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